纳兰氏就忙站起身来，仪态大方，含笑说道：母亲说的是，咱们来了四里，还没四处走走，福晋不嫌弃我们失礼就好。四福晋笑着说道：小姑娘出来就是要看看风景，这寺后头有片海棠花，倒是值得看一看，去看看也好。纳兰氏就笑着谢了，带着两位小姑倒退，出了院子，走了好远，年大姑娘才松口气，开口说道：这位四福晋瞧着是个和善人，可是我这手心里全是汗，嫂子，你说这事情怎么样？纳兰氏四下看看，低声说道：我瞧着四福晋倒是更喜欢二妹妹，大妹妹品行如兰，二妹妹娇艳无双，既然是要送进府跟那位盛宠的温策福晋争宠，自然是二妹妹更合适。大妹妹，我当嫂子的说话直，你莫生气。瞧嫂子说的，我今日就是陪太子读书来了，生哪门子气？大姑娘轻笑两声，纳兰氏点头，如今你哥哥正是在最紧要的时候，四爷若是能帮一把，明年四川巡抚的位置就妥当了，咱们家就能更进一步，何况二妹妹也算是达成心愿，一举两得。二姑娘闻言红了脸：
嫂子，你再这样说我就不理你了。
纳兰氏跟年大姑娘看着都笑了起来，年大姑娘正是握着妹子的手说道：去年你跟哥哥出去喝茶，只见了四爷一回，回来就跟丢了魂似的，只是可惜了。年大姑娘脸上的笑意收了收，不由得叹口气。纳兰氏神色也有些严肃：若是再等上几年，你哥哥地位稳固些，你再入四爷府会比现在更风光。年二姑娘闻言虽然有些失望，却昂着头说道：
再过几年，就算是哥哥再进一步，可是四爷身边侧福晋的位置都满了，我进府依旧只是个哥哥，又有什么差别？
话是这样说，可是家里人对这个小妹心疼得紧，难免觉得委屈她。纳兰氏想了想，低声说道：你哥哥跟我说，再给他几年时间，四川那边不稳，等他立了功，你进了四爷府更风光，就算是顶着哥哥的名分，但也绝对不会受哥哥的委屈。我也是这般想的，妹妹现在年纪还小，再等两年也使得，若是等到大选，皇上亲自下旨就更荣耀了。
年大姑娘看着妹妹，带着劝说之意，年二姑娘却摇摇头：
就是因为知道哥哥待我的好，我才想着能帮上他。哥哥不是说四爷那里还没有松口，四川巡抚一职对哥哥十分重要，若是我能帮上忙，自然是千肯万肯的。
可是你这个时候进府对上那温氏，怕是要委屈些的。
年大姑娘犹豫着说道：一边是哥哥的前程，一边是妹妹的婚事，她也是左右为难。纳兰氏自然是偏是丈夫，但是这小姑子也喜欢，皱着眉头就道：
我们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思，还是要看四福晋怎么说。
此话一出，三人都沉默了下。这倒是，好一会儿年二姑娘忽然开口：
嫂子，你见过温策福晋没有？她真如传闻中那么美？
去年我曾远远地见过温策福晋一面，人生的的确是很美，不过二妹妹不用担心，你一点都不比温策福晋差。你想想，温策福晋都在府里几年了，一来四爷身边年数长了，虽然勤奋深些，可难免天长日久地看着一个人总会腻的。再者说了，温策福晋可比你大多了，就算是再美也比不过你年纪正好，姿容正盛的时光。
听着纳兰氏的话，年二姑娘脸上的笑意深了些，如水般的眸子看着远方，轻声说道：
若真是那样最好了，可是我听说四爷待温策福晋好得很，这几年无人出其右，心里难免有些担心。
妹妹怕什么？哪个男人不是喜新厌旧的？四爷不动心，不过是府里没有妹妹这样的角色罢了。你看这如画般的美人进了府，哪个不动心的？
年大姑娘眼唇轻笑：
你可是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瞧瞧咱们姐妹俩站在一起，四福晋的眼睛就在你身上挪不开了。
姐姐又取笑我。
年二姑娘捂着脸跑了。年大姑娘看着妹妹的背影，脸上的笑意收了收，看着纳兰氏说道，
嫂子，我就怕妹妹这性子进去后吃亏，若是能有自己家里人陪着进府提点就好了。
这个怕是有些难，格格进府不仅无嫁妆，更不能带人进去。纳兰氏也有些犯愁，不过若是能四爷开口通融，这也不算什么难事，就是不知道夫君在四爷跟前有没有这个脸面。
这事儿还是问问哥哥才好，还有妹妹要是进府，进府的时间也要选好，最好是那温策福晋生前前两个月的时候才好，嫂子你说呢？
纳兰氏皱皱眉头，这个还要跟母亲商量，只是那时候四爷的心思会不会都放在温策福晋身上。年大姑娘却道，
那个时候温策福晋挺的大肚子自顾不暇，更无法侍奉四爷，在他身后又要坐月子，前后几个月的时间也足够妹妹顾宠了，等他出了月子，妹妹的地位稳了，自然就不怕他了。
说的也有道理，纳兰是知道这个小肚子素有主意，但是听他这样说心里也是感慨几分，若是二妹妹有大妹妹的几分心机，他就不担心了。很快的，年夫人身边的小丫头就过来请他们回去，原是年夫人已经从四福晋那里告辞，等着他们回去议事。纳兰氏忙叫人叫了小姑子回来，三人匆匆往回赶，进了自己的院子就看到年夫人正歪在软枕上，瞧着他们进来这才坐起身，伸手指了指说道，都坐吧。屋子里伺候的人都下去了，看着年夫人神色严肃的样子，都跟着有些紧张起来。
娘，四福晋到底是怎么说的？
年大姑娘性子急，开口说道，
妹妹就算是进府，也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进去，这是要被人小看欺负的。
他们家的姑娘自然是要风风光光的进府才是。